I want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Matthew, Matthew chapter 2. And then later on, I will invite you, to turn to Luke chapter 2. Now,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month, I've been preaching a series of messages for this Christmas. We have traced through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 And we have learned that by virtue of his genealogy, we know that Jesus Christ is King, his Messiah. We also look at a passage last Sunday concerning the visit of Magi, or the wise men, so that we know that by virtue of his majesty display, we know that Jesus Christ is indeed King. He is the Messiah, which was promised by the prophet, which is to come. Now this morning, we want to look at some records. In fact, we do not have very much of it, but we want to look at the records of our Lord's early years of his childhood.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耶稣童年时期的一些记载。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四福音书中关于耶稣孩童时期的记载非常的简短，在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只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关于耶稣传道以前的30年。 除了讲到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只有马太福音讲到了逃往埃及、西律王屠杀婴儿、返回拿撒勒等等，只有路加福音讲到耶稣12岁时同玛利亚和约瑟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 而只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关于耶稣传道前的30年，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是唯一我们知道关于耶稣孩童时期的事迹的记载。但是有一些旁经也记载了耶稣幼年的一些事迹，比如说多马福音。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或者是证据来相信这些旁经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事迹是否是属实的。其实他们讲到的一些关于耶稣幼年的事情有一些奇怪，比如说他们说到耶稣小时候非常的孤独啊之类的，然后说到有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有一次说到，耶稣他把一个小孩子推倒了，并从楼上推下去，并且那个孩子还死了，所以我不相信这些的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 其实我们相信这些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所以关于耶稣童年的事情，我们知道哪一些呢？我们可能会有许多的问题，比如说，耶稣也是像正常人一样的成长长大吗？抚养上帝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对于玛利亚和约瑟来说，还有耶稣，在他小时候是否知道他降世为人的使命呢？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呢？还有为什么耶稣好像不是很顺服他的父母？他独自留在了耶路撒冷。当他的父母和他的亲族都已经离开的时候，他还自己留在了耶路撒冷。 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现在从圣经中来查考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看一下我们从这些经文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在我们看路加福音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 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二章从十三节开始，讲到了耶稣婴儿的时期。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讲到了耶稣基督小时候婴儿的时候，他们逃往埃及，因为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只是他带玛利亚和孩子逃往埃及，因为耶律王必寻找耶稣并要灭除他，所以他们去到了埃及，住在那里，直到耶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受到主使者的指示，带孩子一起逃往埃及。当他们回到了拿撒勒的时候，那个时候希律王已经死了。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镇，没有很多的人口。十六节到十八节讲到希律王他屠杀婴儿，因为他大大的发怒，因为他被博士所愚弄，博士没有按照他们所约定的回来告诉他耶稣在哪里，反而帮助耶稣逃跑，所以他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因为他非常的害怕耶稣基督。和旧约里面关于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为什么这里提到拉杰？因为拉杰是雅各的妻子，是雅各的母亲。所以马太福音这里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经文。然后他们返回了拿撒勒，是为了应验旧约里面的另一个预言，说耶稣将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他后来是一直生活在拿撒勒。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相信耶稣的降生，还有他的童年时期完全都应验了旧约里面对于他幼年时期的一些预言。就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说到，关于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还有关于说到耶稣要是要在拿撒勒被称为拿撒勒人，耶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接着讲到耶稣的童年时期，耶稣像平常人一样的长大，他有几个方面的成长。第一个是在灵性上，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和五十二节都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仅在灵性上 有所增长，智慧上有所增长，他在身量上也跟我们常人一样的增长。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说到，神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说耶稣不仅是在智慧和身量上成长，他也在灵性上成长，并且神与他同在。我不能理解这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在耶稣的身上，即使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所以耶稣小时候他也在就像我们一样，像一个常人一样去学习圣经，在智慧和认识神的事情上、知识上都一起增长。所以他像我们正常一个平常的小男孩一样的成长，一个正常的方式来成长，像人一样。所以52节说到他的身量也增长了。不好意思，我从40节跳到了52节，但是52节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后面说到身量或作年纪，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从一个婴儿开始，然后到他的幼年时期花了12年的时间，就跟一个正常的小孩是一样的，他的身体、他的生理上都跟正常人一样的去长大成长。路加福音第二章还有讲到了说耶稣他12岁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他失踪了3天。请我们一起将福音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41-42，路加福音2:41-42。当他12岁的时候，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有非常敬虔的父母。耶稣的父母是，当时他们一行有许多的人，包括了耶稣的亲族，还有他的朋友，他们很多人一起到耶路撒冷去。从每一个以色列人的男丁每年都要守3个重大的节期，《生命记》里记载到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从这些经文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父母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守节。从他们家拿撒路到耶路撒冷大约有1130公里的路程，如果走路要花3-4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全家人如此走了那么长的路，是为了去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非常的敬虔，而且每到逾越节的时候，就有许多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通常那个期间耶路撒冷会增加大概100万人，圣经学者说那时大概会献30万只羊，献祭大约要花2天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人非常的多，所以那个时候要找人也非常难。那个时候可能耶稣的父亲觉得哦，他可能会跟他的母亲在一起，他的母亲可能觉得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他们找不到耶稣了。他们 经过了一天的路程以后，他们停下来休息，并且差不多他们走了40公里的路，然后他们停下来休息。那时约瑟和玛利亚就开始寻找耶稣，就发现耶稣不见了。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他们那个时候非常的焦急，他们甚至可能彻夜难眠，极度的担心害怕耶稣去哪里了。耶稣的父母寻找了他3天，可能玛利亚就在问，在责备约瑟说，你干嘛不看好耶稣呢？你把他丢到哪里去了？你把他弄丢了。然后可能约瑟会说，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跟其他的小孩子在一起。然后可能玛利亚会说，你怎么能够把上帝的儿子弄丢了呢？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约瑟和玛利亚当时是多么的焦急，多么的担心，特别是他们的孩子走失了，他们是多么的焦急和担心呢？你们可能会也有同样的经历，当你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种焦急，那种害怕担心的心情。我就经历过2次这样的经历。我们这次去新加坡，然后我一转眼我就找不到接接了，就找不到我的孩子了，然后就说啊，接接去哪里了？然后 Susan 就说，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所以说这样的事经常可能会发生，啊，作为父母是极度的害怕，极度担心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去守逾越节，这是神的诫命，在旧约里面摩西所赐下的。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都必须要守这些节气，比如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并且圣经记载说他们每一年都要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敬虔的父母，他们每年都去耶路撒冷守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守满了节气，路加福音2章43节前半节说到他们守满了节气。我们看一下第43节，路加福音2章43节，他说他们守满了节气，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通常逾越节是有3天，接下来是5天的除酵节，所以他们差不多要在耶路撒冷待1个礼拜。所以他们是非常虔诚、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是耶稣在地上非常敬虔的父母。当然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从小就受到敬虔的熏陶。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一个男子13岁成年，所以不到，有许多孩子11、12岁的时候，父亲就会带他们守逾越节，以此来预备他们成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差不多到孩子11、12岁的时候，他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守逾越节。而且通常在逾越节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俗，就是他们会坐着共进晚餐，全家人，然后通常家里的长子就会问他的父亲说， 为什么今晚和平时有如此大的不一样呢？然后他们的父亲就会解答他们的问题，并且解释逾越节的由来。为什么我们要守逾越节？我相信你们也知道逾越节的来历。在旧约里面说，神降灾给埃及人，神差遣他的使者击杀埃及人的长子，但是只要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上，天使就会越过去，不击杀他们的长子。所以那时除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全得以保全以外，埃及全地的头生的孩子全部被击杀掉。这是神给降给埃及人的第十个灾难。所以父亲这个时候就会向他们的长子来解释逾越节是怎么来的。你可以想象，耶稣可能从小就已经看到整个献祭的系统，圣殿、祭司还有祭物，好像是神他自己看见了将来的某一天，他自己将作为最终的赎罪祭被献上。他自己其实就是那个替罪的羔羊，是要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的赎罪祭。所以当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献祭，会杀羔羊，用羔羊的血来赎他们的罪。这些其实都是预表神要如何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逾越节代表了需要通过流血的赎价，使百姓的罪得以洁净。神通过流血的赎价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整个旧约圣经的献祭系统事实上都预表了神要预备一个羔羊来替我们的罪而死，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买赎回来。神应许他的百姓，他要预备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要来到这个世界降卑为人，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是，路加福音43节，耶稣他不见了，然后他的父母在圣殿里面找到他了，然后他的父母和他有一些对话。那个时候当他的父母已经启程了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耶稣他还选择留在了耶路撒冷。那时约瑟和玛利亚和许多亲属同行，一车里载满了家人朋友亲戚女人和孩子。他们突然发现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回去寻找他，寻找了3天都找不到，最后他们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你可以想到那是多么麻烦，他们已经全体整个亲族都已经启程了一天了，然后他们又要返回来找耶稣。所以当他们第三天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激动，然后他们心情也非常的复杂。第47节说到，耶稣他就像一般的小孩一样在圣殿里面学习。第48节讲到，他的父母看见他非常的稀奇。为什么稀奇呢？他正坐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并且一边听一面问。 而且还答，他回答别人的提问，他也发问，所以他的父母看见就非常的稀奇，他有那么的聪明，并且他怎么样回答别人的问题，并且他对于圣经的理解有多么的深入。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耶稣有这样子的知识。在逾越节的时候，通常所有的教师、律法师都会聚集在圣殿里面，他们会教导、研讨旧约的圣经。然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奇，非常的稀奇，耶稣有那样的智慧，还有他的聪明，他的应对，对于圣经的熟悉，对于圣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渴慕学习圣经的孩子，那个时候，并且耶稣坐在耶稣中间，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他不是一个被动的学生，他会问问题，所以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甚至可能问了一些非常深奥的问题，那些律法师都没有听过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有神人二性，而我们只有人的属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有人的思想思维，他也需要学习神的话。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父母所犯的几个错误。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八节，二章四十八节说到他们看到很稀奇，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尤其是玛利亚非常的烦恼，玛利亚责备耶稣说，表达他见不到他十分担心。他问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所以玛利亚他有一点责备耶稣，但耶稣的回答看起来很，虽然好像是很不顺服，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件事情，耶稣他不是一般的小孩，他正在预备履行天父给他的使命。第三个错误，玛利亚犯的错误是，玛利亚对耶稣说，你父亲和我，但是事实上玛利亚称约瑟为耶稣的父亲，但实际上耶稣并不是，约瑟并非耶稣的父亲，耶稣真正的父亲是天父，是上帝。所以说耶稣在四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耶稣纠正了玛利亚。首先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也许你会觉得耶稣那样回答看起来非常的不顺服，但是其实我们要意识到，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小孩。所以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他并不是要背逆他的母亲，也不是要顶嘴，他是在提醒他的母亲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降卑为人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来这个世界是为了完成他天父的旨意的。其实耶稣他在做的是正在预备他将来要传道，传天国的福音，要受死。因为我说到他已经快成年了，所以他正在预备他自己。所以耶稣说道，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耶稣说，你为什么这么焦虑呢？为什么这么焦急呢？难道你们不记得十二年前西面对你们说的话吗？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我们上次没有，上个礼拜天没有讲到，但是这个 这节圣经的背景是当时他们带着耶稣还是个婴儿，他们到圣殿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他看到了耶稣，他认识，他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于是西面就来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就是玛利亚说，这孩子贝利是要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他十二年前就对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刺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将来你的孩子，将来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你的心要被刺透，因为你是他的母亲，你要经历耶稣的死，你要亲眼看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心会被刺透。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在提醒玛利亚，你不记得十二年前那个西面对你所说的话了吗？你的心要被刺透。耶稣说十二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婴儿。第三点，耶稣也想提醒玛利亚说，为什么你说约瑟是我的父亲呢？约瑟不是我的父亲，上帝才是我的父亲，圣殿才是我的家。当然耶稣也在告诉他们说，是的，我爱你们，你们是我地上的父母，但是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神的儿子，我降世，我降卑为人，有一个目的，有一个使命，神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神对我有一个旨意，我应该百分之百对我的天父上帝负责，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完成我父的计划和旨意。当然耶稣他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他并不是要违背悖逆他的父母，他这里只是在提醒他的父母他自己的身份，还有他将要完成的使命，他的责任。但是第五十节讲到了约瑟和玛利亚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不太明白耶稣回答说你们不为什么找我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也不太可能也不太记得西面跟他们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其实跟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是完美完全的，他从来不犯罪，他没有犯过罪，所以可能过了十二年他们慢慢的有点忘记耶稣其实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以后要为人类而死，为我们的罪恶而死，所以他们把耶稣当做了一个平常的小孩，他们可能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那么回答他们。第五十一节说到，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所以最终耶稣还是顺从了他在地上的父母，履行了他的职责，就像我们一样。五十一章还说到，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玛利亚非常的关心耶稣，他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存记在心里，他记得他孩子所做的每一件事。可能当时玛利亚并不能完全理解到底为什么耶稣要降世，直到耶稣受死的那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才完全的理解，才明白。当然我这里只是猜测，我也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确认，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当时可能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耶稣那样回答他，但是直到耶稣受死以后，他可能想起了所有的在耶稣童年幼年发生的，到后面他传道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西面说你的心要被刺透的 话是什么意思。同样耶稣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照看他的母亲玛利亚。这里是圣经里面最后一节，讲到约瑟，可能之后约瑟已经去世了，所以在他去世以后，耶稣一直赡养他的母亲玛利亚。可能在耶稣12岁到耶稣30岁时候，约瑟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一直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他可能去靠做木匠的工作来养活他的家庭，来养活他的母亲，来支撑他的整个家庭，所以他孝敬父母，并且他顺服他的父母。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还是一个完全的榜样，他是完美的。他也会照看他的兄弟姐妹，比如说雅各、约瑟、西门、犹大，还有一些姐妹。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打架，但是耶稣他是完全的，他不会去欺负他的弟兄姐妹，他会很好的照顾他们，并且他是很好的榜样。我们也记住耶稣他也是凡事受过试探的，不仅仅他是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他在平时在凡事上也都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我想要说的是，耶稣他是完全人，他一生都没有犯过罪，他是完美的，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完全守住了上帝的律法。有些人问，为什么耶稣不在13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呢？为什么他要到30岁才开始传道呢？是因为他要为我们过一个完美的生活，一个完全的榜样，使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样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怎么样去做工，怎么样赚钱养家，这些都是我们的职责。耶稣他也经历过这些，并且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也凡事受了试探，就像我们一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也受试探。他不仅仅是受在那仅仅的在旷野，在他受洗以后受到试探，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所经历的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也有一些困难，他也有家庭的困难，他也有工作的困难，他也经历过我们经历的事情。我想提醒你们，是救恩是上帝免费的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免费的。我们知道耶稣降卑为人，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他限制了自己的知识，隐藏了自己的荣耀，所以他也必须像常人一样学习，像你我一样，但是他完全没有犯罪。他降卑为人是为了过一个完全圣洁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他的义可以加给我们，他可以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来到世界上是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价，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去效法，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罚，所以我们才得以洁净，罪得以赦免。所以为什么圣经要跟我们记载，圣经耶稣为什么要记载 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幼年的时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并且他给我们过了一个完美的生活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效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